真正好的爱情就是不费力的，到生活真正归入平淡，不需要刻意讨好，努力经营，两个人已是顺其自然的舒服了。最爱你的人不会舍得你如此辛苦。张婉婷从来没有想过生活过得这么舒心，从未有过的踏实。每天早上早起去买点早餐，吃好早饭后再安心地背书复习功课，早上练习舌尖上翘，被颤音搞得有点大舌头了，很多俄语里的单词啊还是发不出来，语法千变万化记不住，虽然学一个学期只能造几个简单的句子，但是依然是信心满满。复习完功课后就去买菜洗衣服了，打扫了下屋子。还有几天就开学了，就要回去住宿舍了吧，把最后一件衬衫晾好，就这样懒洋洋地躺在靠椅上。看到眼前的一幕后，李和屁颠屁颠跑到他的身后，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说道，哎，媳妇儿辛苦了，给你揉揉肩。张婉婷感到无比的惬意和放松，靠在椅背上略带一丝小小的得意，闭着双眼享受着这个坏男人的服务。说也奇怪啊，这肩背的酸胀感在李和热乎乎的手掌按摩下渐渐地消失了，后背上顿时轻盈舒服起来，身体自内而外充满着无限的活力，一阵阵前所未有的力量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张婉婷轻声说道，还真有你的按摩的手法不错吗？李和嘿嘿一笑，一半一半，全世界第三。讨厌的家伙，哪来的这么多废话呀，你是不是没少在别的老娘们身上练习呀？张婉婷调侃道。李和差点哭出来，委屈地说道，哎，媳妇儿，天地良心啊，敢让我给这么按摩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你是第一个，不信我对天发誓。李和下午闲着没事了，问张婉婷说，我决定啊去学校门口去买几本小说看，你去吧。张婉婷摇摇头说，我就在家里温习书了，没时间看闲书，你自己去吧。学校已经扎堆回来不少人了，教室一些偏僻小路都是看书的同学，没人敢浪费时间的，没人轻易浪费时间。等待这些青春无比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们告别校园后，就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个时候的科研条件落后啊，学习条件也落后，许多学校一分钱经费没有，好一点的也只有一条一台试验台，平摊到每个班级一个学期只有一两次试验。譬如这个时候的华清计算机专业给每人发一张硬纸壳做的这个模拟键位，有凹凸，同学们就拿这个纸壳子在宿舍里边自己背诵键盘位置。没有网络，没有搜索引擎，一切全靠记忆，所以城市调试出错时主要靠记忆来翻书，不熟悉工具书是不行的，就这样也很高兴了，觉得不用背诵了，能记住在哪本书哪个章节就行了。一切收获都需要有人去努力，而且还需要大批的天才肯去努力，拼搏精神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教训时时不敢忘怀。李和记得曾经一个同事毕业于国防科大，是能背诵出电路板上万个焊点，试验查错时可以准确判断出哪一个焊点的天才。想起这些，李和唏嘘了很久。包括许多老知识分子其实也算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虽然在某个时期受过不公平对待， 但依然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他们耐得住清贫，守得了寂寞，默默奉献，不求回报。近代很屈辱，很凄惨，但是中国人也真的是横着脖子不低头，人才一辈一辈出，血一代一代的流。抗日抗美，生生把差距给咬回来了。放在别的大国，亡国灭种多少次的灾难，中国都挺过来了。买好书后，李和不经意又走到了未名湖。有一人在深情朗诵着，那人弱小的身上顶着一个大头，一群怒发和络腮胡子围住天生的娃娃脸。李和不懂什么诗歌，也没有什么艺术细胞，谈不上见到名人的欣喜，只是替这个人可惜而已。上辈子没有交集，只是后来这个人卧轨的时候，朋友圈里未免感叹了一番。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一场浩劫之下，兴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风暴。狂飙突进式的创作热情席卷了整个社会。许多大学校园的诗歌文学创作堪称如火如荼，此起彼伏。当然，不可避免的各种乱七八糟的思潮、混乱价值观，让年轻人迷失方向。禁锢和开放的碰撞，产生出一代人对于精神世界的狂热。李和又听到一个好像醉酒的人喊道：“诗人，中国哪有什么诗人？哎，你们说啊，中国有诗人吗？”看见旁边一直站着不动的李和，冲着喊道：“这位同学，你有兴趣加入我们吗？”李和看下四周，发现盯着的是自己，慌忙摆手说道：“哎，抱歉啊，打扰你们了。我学的是物理学，是个粗人，不懂什么文字啊，什么诗歌。我就是觉得你们讨论的有趣而已。”“学物理？物理有什么用？知道中国缺的是什么吗？缺的是精神。我们需要去唤醒这个社会，而不是让更多的人沉沦。”刺鼻的酒气差点冲到李和脸上。李和颇有点不高兴了，觉得这帮子五六个人莫名其妙的。旁边的娃娃脸忙走到李和跟前说：“对不起啊，他喝了点酒，有点心思。我叫扎海生，法律系的。他是罗尔河，是语言文学系的。我们啊，组成一个诗社，就没事这里交流一下。”“啊，没事，我叫李和，我不该站旁边干扰你们的。”李和笑着对扎海生说道，又看了一眼罗尔河，继续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唤醒，我只知道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位置做好自己的事儿，这个国家总有一天会走向富强的。”“你那叫麻木，你根本不配作为一个大学生。一个富有朝气的年轻人应该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志。”罗尔河这种激烈的言辞让旁边他的几个朋友脸色难看，赶紧上去拉住他。李和被这样躺枪了，极度不爽，说道：“我知道怎么去做一个中国人。不管别人怎么藐视，不管别人怎么诋毁，不管他现在怎么落后，我相信，而且坚信，他总有一天会重新走向富强。如果你只看一部分历史，总会对那部分历史不解甚至是愤怒。但如果历史连贯起来，一般还是很平衡的。我们辉煌了5000年，不能因为落后100多年你就去否定所有。”李和说完，不顾扎海生的劝阻，越说越有点火气了，同时也希望他们不要这么偏激。他们也影响着更多涉世未深的年轻人， 立刻说道：“同学，你先想想，你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做了什么，你才能要求什么？经济都没独立，你就跟我谈思想独立，你不觉得好笑吗？不要觉得读了几本所谓思想的书，就觉得有金刚不坏之身。这些书啊，忽悠迎合你们这些愤懑的二傻子呢。历史终会有定论，多走走，多看看。这个社会日新月异，多看优点，少抓着阴暗处不放，你心里才能敞亮。”几个人傻愣愣地看着李和，反应过来就要反驳的时候，李和人已经走了。李和心里一叹啊，历史思想碰撞的暗流，从这里才开始正式开始。不管是否得志，知识分子总是工具。他们见识了外面更多的花花世界，与外部世界一对比，收入还不及人家一个零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越来越多的人产生怀疑、愤懑、错觉，于是就胡乱地接受了西方的观念，否定现状，希望走向所谓的真正的富强。最终啊，苏联老大哥的轰然倒下，给中国人上了生动的一堂课，才让人恍然惊醒，这场思想争论啊，终于落幕。